我从3月2号开始没有出门3个星期，因为某些原因事先没有跟大家报告，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非常的敏锐，我听美林师母告诉我，走的第一个周末就有弟兄姐妹问美林师母，问说我是不是到了哪里哪里，因为看并没有到教会来。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以及关心，我与师母能够平安的回来。以后有机会，或许可以合适的话，再跟大家报告这一次出门的行程。我们是礼拜四晚上回到 New Jersey 的，去了哪里呢？我就这样讲就好了哈。我们去的地方是跟这里刚好昼夜颠倒的地方哈。我想这样讲就应该蛮清楚了。回来才一天多，所以我们想从我们自己家乡来往的人都晓得需要倒时差。所以我就将今天的题目倒过来讲哈。今天的题目是我也是罪人，我就把这个题目倒过来讲。先讲题目最后的两个字，再加上这个题目的标点符号是什么符号？问号。罪人是一个疑问的一个态度。基督徒的信仰内容里面最不讨人喜欢的话题可能就是罪这个字。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活得好好的何必自找罪受，活得好好的干嘛找罪受。一讲到罪这个字，心里面生发的就是疑问、怀疑、排斥，怎么可能？我这个人怎么可能需要探讨罪恶的问题？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否认的态度，这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反应。就连圣经的话都已经显示人这种反应是自然的。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5章12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讲到人类的始祖亚当的堕落之后，罪的事实进入这个世界。换句话讲，罪曾经是一个陌生的东西。这讲到罪的陌生性，原先是没有的。从人的本性来讲，原先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不应该有的，或者说它是一个入侵者。讲到罪的一个入侵性，它的一个侵略性，它的一个腐蚀性。所以你如果把这件事情把它人格化的话，罪就好像可以看成是一个不请自来的一个入侵者。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你回到家里打开房门一看，客厅里坐着一个陌生人，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惊惧，就是害怕，就是怀疑，怎么可能呢？你当然要反应这个害怕之前，你有一个怎么可能呢？他怎么进来的？我门没有关吗？是谁后门没有关？窗子没有锁吗？许多的疑问。这个陌生人不需要长得非常的狰狞，不需要非常的可怕，甚至一个是年近花甲的一个老太太，一个陌生的太太坐在你的客厅里，都足够造成你这种反应。即使好像一时看起来没有什么威胁，他是陌生的，他是入侵的。大凡是人对罪的问题就是这样子一个共同的反应，怎么可能？几年以前，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面对一个风声，就是他与一个在白宫实习的年轻的女实习生当中，两个人之间有不正当的关系。克林顿就上了全国的电视，来很肯定的澄清这个谣言，或者说他非常肯定的否定这件事情。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还记得那个全国的转播，但是那个时候特派的检察官紧抓着这件事情不放，一直继续的调查，一点一点证据，越弄越多的证据，导致几个星期之后，克林顿只好再一次的在全国的电视的转播上，这一次是肯定的这件事情。因为他曾经在第一次全国的电视转播里面否定这件事情， 所以在他承认之后，造成了他政治生涯的危机，甚至于几乎造成他整个政治生涯因为这件事情而终止。当时世界上其他的媒体，特别是欧洲的媒体，还有一些欧洲的政治领袖，认为克林顿做错了一件事情。他做错的事情不是跟这个女实习生之间的关系，而是当这个风声发生的时候，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承认？甚至于有一些欧洲的总理说，哎呀，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承认了又怎么样呢？耸耸肩膀就过去了。你看，弄到现在几乎要面临弹劾罢免的问题。但是这就是人的反应，当一个人被迫要承认自己罪的事实的时候，他首先提出来的是一个怀疑、排斥、抗拒的态度。罪因人入了世界。接下来我要再讲也是这两个字，也是罪人。你要知道，当我们用也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有相当的先决条件，我举例说明一下。假设有一次有一个年终的大请销大减价，有一位女士在周末到了一个到某一种党级以上的百货公司，看到一件非常好看的外套，然后一摸发现料子非常的好，一看这个价钱虽然减价了，但是仍然相当的可观，但是比起原价差的是很，实在是太好的一个，这是不买，那这是太冤枉了，所以摸了又摸，穿了又穿，脱下来看看，再穿起来看，搞了半天，终于决定怎么样，实在好看，穿的也合适，买下来了。礼拜一上班，高高兴兴的穿着这个外套到公司里面，没想到一进办公室，同样办公室另外一个女性怎么样，穿着同样的一件，这两个人对看一眼，几乎脱口而出什么？你也买了这件啊，因为两个人看起来都像是新的样子。就算没有脱口而出，至少心里面也会这样子想，哎呀，你也买了一件。这个也这个字的意思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用也这个字的时候，表示我们能够辨认，我们能够识别，我们能够分别，我们能够分别一些事情是不是相同的，一些事情是有差别的。假设这两个女士当中有一个女士是一个失明的人，那件外套只不过是她的先生在周末替她买了送给她穿的话，她就绝对不会说你也买了这一件。为什么？因为她根本看不到，她根本没有辨识的能力。所以当我们讲也这个字的时候，有一个先决条件，表示我们能够分辨，我们能够辨识，我们能够察觉。这讲到罪恶的问题，其实是可以查验的，是可以察觉的，是可以分辨的，是具备相当清楚的察觉性。所以我们今天对某些人，我们毫不犹豫地说他们是罪人。譬如说有人就说希特勒那肯定是一个罪人，当然你要看你问谁了，你问犹太人他肯定说希特勒是罪人，你问现在某一些在欧洲的光头党的人，他们可能不这样讲。我们中国人对某些人是罪人，我们也非常的肯定，我们认为六十几年前七十年前的日本天皇，还有他的政治幕僚，还有他的军事幕僚，在他周围所有的人，我们都说他们是什么罪人，不但是罪人，我们说他们是大罪人，太明显了，这根本不用讲的。我们刚才所读的罗马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就让我们看到罪这件事情是可以查验的。凡没有律法犯的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的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是使徒保罗写给当时罗马的教会，罗马的教会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是一个混合的群类的一个教会。他回答，大概必须当时回答一个神学的问题，就是犹太人有一个清楚的标准来判定什么是义人，什么是不义的人，什么是犯了罪的人，就是他们的律法。律法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非常明确的准绳，而且有上千年的传统，犹太人的传统，一千多年的传承下来，清楚具体的一条条的列在那里。非犹太人呢，似乎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律法的系统来作为标准。保罗说，虽然如此，仍然有准绳，仍然有标准。保罗在这里用不同的字句，他讲到人说顺着本性，他用本性这两个字，他说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说自己知道，他讲到心理，他讲到是非之心，他讲到他们的思念。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刻都有相当多类似甚至于相同的伦理的规范，或者说道德的标准。这些都是因为基于一个人其实在他的本性，在他的心性，在他的思念里面有相当标准的一些思念。是非的心同作见证，保罗说人里面有一个是非的心，在他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声音，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把这件事情发生的这件事情说啊，这是可以认同的，这是一个可以赞赏的事情，或以为非，这是一个不对的事情，这是应该否定的事情，这是应该否决的事情。也是罪人，也这个字有它的先决条件，它表示罪这件问题是可以查验的。不但如此，也还有另外，当我们讲到也这个字的时候，它也讲到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讲到罪恶的一个普及性。我们刚才读第五章十二节，这里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临到许多的人，临到很多的人，临到每一个人。众人这个字可以翻译成许多的人、众人、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子翻译的。这里讲到罪的一个普及性，于是死就临到许多的人、所有的人、每一个人。这里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不应当的现象，但是可怕的地方就在于这些不应当的现象一旦变得非常的普遍的时候，这其实是它更可怕的地方。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需要指着一个人说你这个人就像希特勒一样，不需要讲这样的话。当然有些人听到这样的话，他很可能还觉得飘飘然的，对不对？因为希特勒毕竟是个人才，是一个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人物，100年都少很罕见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稍微有一点良知的人会说，你怎么能够把我跟这样子恶毒的人比？但是万一我们看到许多不应当的问题是非常普遍的。我小时候，我的母亲在我比较小的时候常常带我去菜市场，那个菜市场的入口有一个摊位是我在那个菜市场里面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有一点年纪的一个老人在那里摆的摊位，他卖的东西是玩具。我对他的印象深，因为他从来不站着，总是蹲着，每次看到他都是蹲着的姿势，因为他要跟孩子眼睛能够有接触。他行销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他就玩他手上的玩具，一句话都不讲。哎呀，那个摊位，你走进菜市场，许多的孩子一到那个菜市场的时候就往那个摊位跑，爸爸妈妈拉也拉不住，
有些爸爸妈妈根本就不拉着，就让他们跑去吧。
我的母亲很早就告诉我，不可以靠近那个摊位，不可以走过去，而且他拉着我的手，一方面大概是因为不希望我在菜市场掉了，另外一方面想用拉着我的手来约束我。一句话就成为一个标准，成为一个准绳。在我跟我母亲的关系里，不管别人是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在我跟我母亲的关系，她的这一句话，不要靠近那个摊位，不要走过去，就成为一个准绳。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了，就拉着我的母亲的手想往那边走，我没有得逞。然后在父母这个每一个父母都知道这个方法，光这个大众的这个的情况之下，父母都还知道用一些暗暗的方式修理这个孩子哈，我就受到了一点修理。然后我母亲就讲了一句话，你怎么也要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呢？你怎么也要像其他的孩子一样？问题就是，如果其他的孩子都可以这样子，为什么我不可以？罪恶或许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普及性。你查验出来了，但是你查验出来之后，你发现都是这个样子，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其他的人都是如此，为何我不可以呢？你查验出来，但是似乎没有什么威胁，好像一个人走进他的客厅里面，发现有一个陌生人坐在那里，但是他一开始的紧张的程度怎么样？消减了，因为那个陌生人并没有带给他什么威胁的感觉，并没有带给他一个马上一个好像相当危机的感，渐渐的那个危机感就消失了。我也是罪人，这个也这个字有先决的条件，表示我们懂得分辨。但是麻烦的就是，当我们分辨到一个地步，发现我们所要分辨的这些现象非常的普遍的时候，那分辨所产生的尖锐的差别就越来越少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字了，就是我。我也是罪人，虽然罪是一个入侵者，而且又是那么的普遍，但是我也是罪人这个题目让我们发现，每一个人不能不面对自己个人的责任。第五章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的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在这里讲到罪原先对这个世界来讲是陌生的，因为一个人的原因，罪的 reality， 罪的 possibility， 它的可能性进入了这个世界，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结果就是死就临到所有的人。但是下面有一句话说什么？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这里面用的是一个主动词，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有同样的这样的一句话，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那里面的那个字跟这里的字是一样的，是一个主动词，也就是讲一个人他主动的去犯罪了。虽然罪是一个入侵者，虽然罪这个入侵者好像看起来到处都是，但是为什么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里讲到罪恶的主动性，这里讲到罪恶的一个自主的意识，个人的责任是不能够逃避的，没有错，
环境是这个样子，没有说整个社会是这个现象，但是环境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环境的身上。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自然会了解，会了解的。我们在这边有儿女的父，有已经有儿女的父母都晓得这样的事情。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学校去，我们自己知道在现在这个社会上学校的现象是什么样的情形，这些公立学校里面的情形我们都知道。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回到家里面来告诉我们他在外面做的事情是我们所担心发生的，没有一个父母会全然的接受孩子说因为我周围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也变这样子，没有父母会接受这句话的。我们会有相当的谅解，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认为我们的孩子完全没有责任，他个人的责任他必须负。此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看我们看到个人的责任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事情，因为罪恶这个问题牵涉到犯罪的人的主动性，他的自主意识。个人的责任不但是因为是自主的意识，是一个主动的行为，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请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五节有这样的一句话：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书的作者用一个人类都非常了解的一个生理的过程，来描写罪跟一个人之间所发生的一个关系。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他用一个妇人怀胎的一个生理的现象，一个妇人怀胎生出婴孩，婴孩的长成，请问大家是一个瞬间的过程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非常漫长的过程，不但漫长，而且这个过程是在每一个过程里到了某一个阶段都可以感觉得到的。所以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你周围的同事，你隔邻的同事，有一天突然之间第二天早上到跑进来说抱一个婴孩说我昨天晚上生了个婴孩，你说哎呀我都不晓得你已经怀孕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一个妇女从怀了孕之后不管再怎么样保养，她的腹部都会慢慢慢慢的显出一个情形，周围的人看得到，她自己也有感觉。所以这里讲到罪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渐进发展，甚至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刻意产生的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者你可以说罪恶的一个策划性，它是经过策划而产生的。一个妇人的怀胎不是偶然的事情，就算她的怀孕是偶然，那个胎儿在她的腹中停留10个月不是一个意外的事情，必须这个妇人非常清楚 deliberate participate 这个 process， 她必须参与这个过程，她不是在一个不自主的情况之下不知不觉无心之过，不是一个意外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刻意策划渐进发展而产生的事情。我刚才提到我小时候曾经试图的把我母亲所给我的一句话一个规范 push 这个规范，想把这个规范推到一边，没有成功，因为我母亲的手拉着我的手。而问题就是当没有一只手在拉我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在大概9岁左右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偶然的情况里，我发现我的父亲母亲在他们的房间里面滴滴细雨，然后他们的面前有一个木盒子。每一个孩子在家里面跑来跑去都好奇，我就在我爸爸妈妈的两个人中间把头伸过去要看这个木盒子。 我的母亲轻轻用手打一下我的头，说不要看，小孩子不要看这个，没你的事情，就叫我走了。我请问大家，这事情就算了吗？不要看这三个字是一个准绳，不要看是一个规范，不要看是我的母亲在这件事情上很清楚地告诉我，这是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我必须遵守的事情。我可以抗议，我可以要求，我可以说我要看我要看，但是我没有，我就走开了。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完。不要看三个字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说一个孩子自然引发什么好奇，光是好奇也就算了，麻烦的就是当你的好奇心开始产生计划的时候就麻烦了。你说一个九岁的孩子会计划吗？或许以前他从来不计划什么事情，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但是当有一样事情有人告诉他不可以做而他想做的时候，他就会计划了。引发计划就会开始慢慢想什么时候要行动。暑假的时候，我的哥哥姐姐都因为在高年级要去补习，我的母亲是教书的，所以暑假她都在家，但是学校暑假总是有几天他们要到学校去开会处理一些事情。很早就告诉我哪一天他要到学校，我一个人在家里，我就一直在等着那一天来到。也在等那一天的时候，就开始注意一些以前不会注意的事情，就会想说妈妈出门之后我不能够马上行动，因为我记得有几次她出门过不久她就回来，因为她忘了带伞，所以我不能够马上行动。大概算准了大概几分钟之后，就算她忘了东西她也不想回来了，我才可以行动。在屋子里等等等，觉得时间等到了，跑到院子里把我们家那个大门关起来，里面的栓栓上，根本没有人从外面打得开的，跑回自己的屋子里面把门关上，死扣扣上，滑栓栓上，跑到他们的房间里面，门关上，滑扣关上，没有任何人会进到那个房间。整个过程时间其实没有多久，相当短的时间，跑到他们的衣柜里面把棉被拿下来，把我们家的一个大木盒子打开去找这个小木盒，整个过程没有几分钟，全身的反应终身难忘，头皮发麻，手脚发冷，从来没有听过自己心跳听得那么清楚，一方面口干舌燥，另一方面却又觉得尿急。刚才已经去过了，怎么又想去呢？所以就还得用腿把自己的脚夹着。我请问你，圣经说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你以为只有心在这里做见证吗？全身几乎每一个细胞都在这里同作见证，互相较量。你的头皮，你的手，你的脚，你的心跳，你的口干舌燥，几乎每一个细胞，上帝放在我们不是心而已，我们生命里面放了那么多红灯。一个九岁的孩子，那个时候不懂什么叫吃的铁头秤的心，但是一个九岁的孩子已经可以办到这件事情，可以 ignore 所有的红灯，可以 ignore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按照他的荣耀放在我们里面每一个警告灯，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件事情。打开盒子一看，大失所望， 里面几张黄色的臭纸头，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到后来才晓得，那个盒子里面是我妈妈房子的房契。她盼着回家乡，所以过不久就拿出来跟我爸爸谈这件事情。没有得到什么满足，只是看到几个我根本没有兴趣的黄色的纸头。各位弟兄姐妹，我问你哈，你认为那个孩子犯法了吗？没有人会说那个孩子犯法了。你认为那个孩子做了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吗？我想没有人会这样说。我到今天也不会承认，因为我从来没有要偷任何东西的意念，我只是想看而已。但是如果你问我犯罪了吗，有非常清楚的结果。在那件事情之后，大概有两三个星期之内，我的心里面非常的不安。原来我本来是一个在我们家里面随时都可以躺在那个藤椅的沙发上看漫画书做任何事情的，我发现开始觉得不舒服，我开始发现我不愿意在我的父母的身边。我在别的房间里，我妈妈只要一叫小三，我的魂就起来了。我想，哎呀，他怎么会知道？我就为我那个棉被按照原来的样子放回去的。只要我的名字一被喊，我的心就跳。有亏欠，有羞愧，有逃避，有隔绝。原来是我的家，我再也不觉得舒适。当然这样的情况两三个礼拜之后就慢慢的消失了。罪原来是一个入侵者，他原来是陌生的，他不需要带着非常狰狞的面目，但是当一个人被罪腐蚀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一辈子不需要发生太多次，不需要太多次的，因为以后一次比一次容易，一次比一次麻木，一次比一次按照我们成年人的说法，我们就老练了。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也是罪人。那是二十几年以前的光景，我听到罪这个字，我就是打一个问号，怎么可能？这是不是人类共同的经历？但是我今天没有停在这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命名这个题目，也就是说，我也是罪人，这个问号，在我这个人，那是过去的事情。因为今天如果人家问我，张宏，你是不是罪人？我是用一个惊叹号来结束这个问题，我会说我也是罪人，我会用一个惊叹号。但是问题是，这个问号怎么变成惊叹号的？怎么样从怀疑、不安、排斥变成肯定、坦然的承认？怎么变的？不是因为罪证如山，也不是因为有一个特派的检察官一直在调查我的案件，一直在搜索我的证据，好像要把我逼上梁山一样。我没有那么重要，你有没有那么重要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么重要，克林顿有那么重要，我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没有人在我的背后一直在搜索我的罪证，就算有人做，罪证如山，不能够使一个人从问号变成惊叹号。
因为当人看自己的罪证的时候，他唯一能够发出来的就是继续的问这个问题，继续的怀疑，继续的排斥，继续的抗拒，继续的感觉到不安。这就是为什么在第八章，我们今天读的第八章一到四节之前，其实第七章有这样的一句话：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是一个问号。当人看到自己的情形的时候，当人回想一生中，不要太多次，一次两次三次就够了。我们很自然的问题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罪证如山不能够把一个人的问号变成惊叹号。产生转变是因为遇见了耶稣，听到了他的福音。所以在第七章二十四节，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后面那几个字还是多余的，我们的中文翻译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他把那就能脱离那个字原来没有的，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根本不需要再加任何字了，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二十多年以前，当我遇见耶稣，听到他的福音的时候，这个问号就变成惊叹号，从怀疑、不安跟排拒变成肯定以及坦然的承认。因为在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人世间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律法经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的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把一个原来没有罪的取了罪身的形状，在他的身上定了罪案。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从问号变成惊叹号，不是因为罪证如山，乃是听到一个应许，看到一个福音，听到一个福音，你的罪不再定了。在耶稣身上定了罪案，我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一个新的生命就这样子开始，不再是做罪的奴仆，在惊惧、害怕、怀疑、排拒的当中，乃是经历神的灵带给我们的释放，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当我跟你们描述我小时候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笑，因为我们除了笑之外，我们还能怎么办？我们除了笑之外，我们还能够怎么办？明明晓得这个孩子做的事情是不对的，我们除了笑之外，我们还能怎么办？因为当人只能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不就是一笑置之，要不就是带着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也是罪人。但是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当我们听到他的福音的时候，这个问号可以变为惊叹号。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今天晚上是布道会，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也渴慕这样子的祝福，也渴慕一个不再被定罪的生命重新的开始，渴慕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因为赐生命的灵释放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如果我们当中在今天晚上有人 愿意说是的，
我渴慕一个脱离罪和死的律的新生命，我渴慕一个完全不被定罪的新生命，我渴慕一个被神的灵释放的新生命。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在今天晚上愿意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示的，你现在可不可以举一下手，我为你祷告。请放下，还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最后再问一次，还有没有人在今天晚上愿意在基督的教会他的身体里面表明你这样子的渴慕？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请放下，还有没有？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我们到今天不论用多少堂的讲道跟信息没有办法诉说清楚的祝福，人测不透的祝福。谢谢你，我也为刚才表明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祝福祷告，愿那赐人生命的灵带给我们实际的释放，让我们体验那不被定罪的喜悦以及被释放的生命。谢谢主，让我们把这个疑问变成惊叹，是因为我们赞叹你的作为，我们敬拜你，我们要称赞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工作。听我们祝福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